要讲的题目其实有点深了，就是称义和创造。神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神对我们的爱，最容易了解的一个地方就是神造了这个世界，神造了我们，神把我们从无到有创造。不仅这个世界是这样创造的，原来没有，后来有，而且我们也是啊。所以诗篇139篇，诗人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啊，我们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我们一点不排斥科学上生理上所讲的一个人的产生，怎么样从母亲的肚子里面慢慢长大，那些营养生产，这些我们都完全承认。就如同我们今天吃饭的时候，我们谢谢上帝赐我们饮食，我们完全没有否定说这个食物是从田里长出来的，是有人烧的，只是上帝在借着这一切他都在工作。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土里，借着雨水，借着农夫，借着屠夫，借着厨师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有吃的。这些人不一定信靠上帝，有的根本不是人，就像雨水不是人，土地也不是人，但是上帝仍然在使用。我们的受造，我们的成长，也都是神在那里做的，一切都是神的工作，非常奇妙。我们如果包括在基隆这个地方哈，也许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住在这里不会觉得上帝的创造多么奇妙。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偶像，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但是每一个地方，不管你在沙漠或者你在这个地方，包括在这里，各位，这里真是有山有水，很漂亮。我们希望信靠主的人，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因着有圣灵，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上帝的话，我们就能够更知道上帝对我们奇妙的爱，好叫我们也能够爱神。好，诗篇104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呐，你为至大，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当我们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创世纪第一章。那其实诗篇104篇也讲得很生动，然后我也希望我们想到我们住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上帝就为了我们，当然是为着他的荣耀，就做一个很奇妙创造的工作。也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或者说有的时候小孩子当他们譬如说被父母骂的时候，也是问这个问题，你这么气我，为什么要把我生到这个世界来？我们有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也会问上帝为什么要造我们啊？报上啊，新闻都会讲，现在人很多很厌世啊，想要自杀，而且常常自杀。我想，我们从圣经里的话，从上帝的话，从上帝的作为，包括他奇妙的创造，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是被上帝所爱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上帝造我们为了要我们享受他一切创造的奇妙，享受这个地方的风雨山水，父母儿女。我们也都知道人都堕落了，世界也被污染了，我们很痛苦，但是神的儿女因为被上帝拯救，我们仍然能够活出上帝创造的奇妙。这里描述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好像在盖一个房子一样。盖一个房子呢，那个盖房子啊，其实不只是在讲盖房子，在这里描述的哈，已经盖好了，还在装修，就是不只有盖，而且在装修哈，不只在装修，而且在准备接待客人或者是住进来，因为他说披上亮光嘛，就有人要来了，要开灯让人进来，要铺张穹苍。铺张这个天上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壳哈，不要让水掉下来，好像铺幔子一样。我们铺床铺起来是要给人睡的啊。当然后面也有讲到像 造房子一样哈。第三节，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风的翅膀而行。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呢，在诗篇104篇描述，有一点像威尼斯，就水上城市哈。那可能也很像基隆这里哈，就是在台湾的海岸比较没有，我在马来西亚有住过，这有点恐怖哈，但是住了就没关系，就在海边哈。有时候你们看那个日历月历那个风景图有哈，一个个像茅屋一样的哈，就是水里面搭了一个个茅屋，就是四根柱子都是木头的，然后每个房间中间呢就有那个木头的桥梁可以走过去哈。在一天那个潮水最低的时候，那个房子一直到地上都可以看得到。那如果我们在台湾，一定很多人在潮水最低的时候就能来抓那个贝壳啊什么东西。那水一直退到大概1公里之外之远，然后最低，然后开始慢慢涨潮了。涨潮到睡觉的时候，那个水就一直会哇啪啪啪的声音。那个房子呢不会摇，很奇怪不会摇，但那个水在涨，半夜往往晚上起来的时候，会看到那个水已经涨到离那个我睡的房子在只有这么高了，然后又退去啊。很多植物，就是如果在台湾，因为台湾这种岸是海浪很大，它那个是慢慢涨上来的，海浪不大，就你可以一直走1公里那么远，在水退的时候，水涨的时候它就来，你要在那里玩也可以哈。在这边也描述我们人在这个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好像是水中的一个阁楼，有栋梁，那会不会危险？会危险。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各位，圣经不是神话，中国神话里面也有类似讲法哈。其他神话里面有，好像啊，这个地有柱子撑住，或天也有柱子撑住，那么那个柱子被人家一撞坏了，天就会倒下来了，那雨水就会淋下来了，地如果撞了就跟地震一样，人就会掉下去了。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他为什么这样描述，好像我们是住在水上面的房子呢？他为什么要说在第五节把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摇动？地不会摇动，做好了以后，上面先盖了一个穹苍，就是一个很硬的壳，透明的壳哈，让水不会掉下来。中间有柱子，然后下面又铺了一层什么呢？铺了一层水，就是第六节，深水遮盖地面。那这个在讲创世纪第一章哈，好像整个世界原来是水都淹着的，渊面黑暗啊，就是都好像是水淹着的。那在创造的时候呢，在这里讲哈，在创世纪第一章说，神是说这个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聚在一个地方。那么神就说了这一句话，天下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这是创世纪一章九节哈。在创世纪一章九节，就好像本来哈，这个地球都是水，然后上帝说水通通聚在一个地方，然后水就退到一个地方聚在一起了，那个地方当然就是海哈。在这里不是这样讲，这里讲啊，上帝好像发脾气了，原来水把整个山都盖住了。然后第七节，神斥责一发，各位，这很生动哎！上帝发脾气，上帝说：“水，你给我退去。”那个水就退去了。然后呢，这真是看卡通动画片一样哈，山就升下来，升上来，谷就沉下去了。各位，你有没有想到第六节哈？诸水高过山岭，这句话像什么？ 这句话像挪亚的洪水，水比最高的山还要高。可这里应该不是在讲挪亚的洪水，这里应该是讲上帝的创造。那这两个地方到底在讲什么？我们想到这里，想到挪亚的洪水，想到创世纪第一章创造，我们想到什么？我们就想到现在，包括现在，因为上帝的话是永远有效的，永远真实的。现在我们在这边，现在我们在台湾，我们会有台风，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我们是有台风，你们这边离海这么近，幸好我们这边没有海啸，没有水上来过。我想他在这里要表达一件事情，当水把整个世界盖住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在创造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创造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有水遮盖的，这不太好。这为什么不好？因为人不能住。我们的上帝很爱我们，他创造要让人来住。什么时候水会盖住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好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等候上帝的创造好了，等上帝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就享受了。我们感谢主，神已经做成他的工作，包括创造的工作，包括拯救的工作，包括养育儿女的工作，包括教养儿女的工作。我们人还没有经历到每一件事，我们当中有的小，有的老，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但是我们凭信心知道，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神都为我们安排好了。我们最大的痛苦不是我们还没长大，也不是我们现在老了。你看长大跟老其实一样是，但是小的时候就觉得长大是好，老了就觉得再长就不好了，因为就老了就要死了。我们最痛苦的是，这个世界最痛苦的是，是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会有病，会有老，会有死，会有痛苦。神都因着耶稣基督救恩拯救我们，这跟创造是很相像的。创造的时候原来有水，但是水虽然好，不适合人居住，于是神就叫水离开了，水就聚在一个地方。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叫水再来了，淹盖了地面，像挪亚的时候。那我们当然也感谢主，神不再用水灭掉这个世界，但是最后的审判还是会有，在人间仍然会有海啸。神在人犯罪的这几千几万几十万年，从亚当夏娃堕落一直到今天，神有的时候也让人知道我们得罪上帝的危险，所以神斥责水，水不可以过来。第九节，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但是人得罪神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又会让水再漫上来，那就是洪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这几年经历到特别多这些事，我觉得对基督徒只有一个意义，对政府对百姓可能有很多其他意义，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这些意义也适用。比如说我们要防止土石流啊，我们高山不要种槟榔啊，我们要注重水土保持啊等等，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是基督徒看到一件事，看到洪水，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我们要悔改，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要悔改，同时基督徒要感谢主，因为虽然我们天天活在罪恶的世界里，神却没有按我们当得的报应罪过报复我们。神甚至是天天几乎都叫我们丰衣足食，风调雨顺，偶尔有那么一下下给我们一个雨水，给我们一个台风，像八八水灾，我们很受不了。很多基督徒也会抱怨，不信主人更会。但是我们基督徒除了会自己反省悔改以外，我们还应该想到一件事，我们天天都应该是八八水灾，早就应该被淹死，可是神几乎是天天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即便是人这样得罪上帝，这个岛就是这样，这个基隆就是这样，这里爱主信靠主的人这么少，可是神给我们这么丰富的地方。也许你们不觉得，但你们出基隆再回来看看路边，你看写的是什么，东北海岸观光景点，这里很漂亮的地方，哎，这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地方，有山有水。 诗篇一百零四篇和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人堕落以后写的，这里写的世界也是人堕落以后的世界。虽然他在描写创造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但是在这里所写的，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都在堕落罪恶的世界里，神仍然做，不能说直接在创造工作，但是他在做更新的工作，天天在更新，天天仍然在叫太阳出来，仍然叫风吹大地，仍然叫雨水降下来，仍然叫五谷生长，仍然叫我们吃喝玩乐耕种建造，仍然叫我们舒舒服服的在这么漂亮的一间教堂，这么新的一个教堂，这么音响好的教堂，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们感谢上帝。第十节，这个不是创造的时候而已了，这是一直到今天，到世界的末了，甚至我可以说，我相信到新天新地里都有，只是到新天新地里没有罪恶了。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边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即使我今天住在一个楼里面，我今天是昨天晚上住在这边，即使我住的房间窗户都是密闭的，有一个冷气，我今天早上还是有小鸟把我叫醒。哦，你知道我听说哈，你知道中国那个北京哈，今年吧奥运会有个鸟巢，对不对？运动一个体育馆，有人就说他在鸟巢的附近哈，走了那么久，住了那么多天，那是从外地回去的人，中国人，他我在北京没有看到一只鸟。那个北京那个地方啊，所以你们也看到奥运会的时候，政府特别下了很多命令，让天色可以蓝一点。听说在北京几乎看不到什么蓝天，都是很乌黑的，因为包括有沙尘暴，包括空气污染的很严重。即使是这样，上帝仍然恩待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不信靠上帝，当然在美国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也很多，欧洲可能更多，在阿拉伯更多，在回教世界更多，在佛教世界也很多。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就不叫阳光照北京吗？神就不叫石油从阿拉伯国家出来吗？神很恩待啊，即使在人这么多的罪恶里面，神的恩待不仅是对着世人，不仅是对着基督徒，不仅是对着我们这些蒙恩被拣选的人，连万物万事都有。我们知道一件事，当人堕落以后，当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万事万物都被咒诅了。万事万物，包括鸟，包括树，包括雨水，整个大自然都在咒诅之下，所以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天灾人祸，饥荒啊，鸟兽都受影响，河流也被污染，冰河也化掉，这都不断的有，我们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有很多的电影啊，在描述这什么2012啊，这些在描述这些。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就受这些影响，觉得说，哎呀，世界末日要来了。各位，世界末日一定要来，但是你不要搞错了。不管在世界末日里面，在创造的时候，在耶稣死的时候，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在我们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权柄和恩典中。他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他没有按这个世界上能过犯待我们。不管什么1020或1012还是20，反正这些电影或者讲的多恐怖，不然我们觉得污染多恐怖也是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这么得罪上帝，可神还让我们活得很快乐，不敢说很快乐，我们很幸福，神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恩典。上帝好像一个园丁一样，我们刚刚说好，这上帝好像住在7层楼、8层楼很高一样。第十三节，从阁楼浇灌山岭，他在浇灌。我们实在说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当然也被提醒了，我们人真是罪孽深重哈。 我昨天来的时候在公车上听到新闻，什么台湾的南部哈，气象局预测还政府也在说，如果降雨量比较低啊，如果再不降雨的话，一月可能就会南部就会休耕。我听了吓一跳，哎，我们八八水灾水不是太多了吗？怎么现在水又太少了？哦，他有讲说，因为八八水灾啊，什么乌山头水库什么严重淤塞，所以那个原来可以积这么多水的，现在只能积这么一点水，所以三天不下就完蛋了。各位，这些都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我猜也没有什么人能解决，因为要把一个水库弄干净也办不到，大家就怎么样，这世界上人就过一天算一天，混一天，选举的时候说几句口号，就这样。有些人良心好一点，能力强一点，他可能多去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多半的人只是过一天算一天啊。很多人跟着讲一句话，就是不管哪个政党都很坏，老百姓最可怜。各位，老百姓也很坏，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怜，我们也是活该，我们也是喜欢政府来宠我们。人不要自以为义，我们基督徒尤其不要自以为义，大家都是罪恶的人，我们都需要反省，我们数算上帝的人悔改，不要只数算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罪恶，数算自己的好处啊！我们感恩神仍然在怜悯。我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世界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冰河会化掉多少，我是不知道全球暖化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地球会上海面会上升多少，但是水面上升多少，对了，人的罪恶会让水面上升，不过我们刚刚已经看过，我们这时候再讲，耶和华叫那个水不上就不要上，耶和华叫他上来就上来，不仅这里讲，约伯记也有讲，耶和华要让水变成非常好的东西，浇灌地，让菜蔬生长，供给人用，使人能从地里得食物，然后佳美的香柏树，然后雀鸟在其中，森林让野兽在其中住，这里面描述都非常漂亮。神的恩惠普及万物，普及人类，我们感谢主。我们再一次说104篇，从一节到24节，这里讲到的是堕落以后的世界。堕落以后世界，神仍然在更新。堕落以后世界，不管怎么污染，怎么可怕，神的儿女仍然能在其中感恩。我们并不是不看到问题，我们正是因为看到问题，更看到问题的答案在于悔改归向上帝，我们就有力量去解决。你看，包括在23节，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做工是什么？我们马上想到创世纪里面讲到做工是什么，好像是罪恶以后的咒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是在堕落以前，人就需要在伊甸园里工作，要那工作才多嘞，只是不辛苦，很多不辛苦，辛苦痛苦那是堕落以后的咒诅。之前我们是喜爱工作的，我们在工作里面是非常喜乐的，我是不能想象那个，但是重生得救的人在教会里在世上的工作都应该有一点这个样子。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也是跟我们天父创造管理一样，我们是充满活力的，像艺术家一样。事实上工作并不痛苦，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是不是信靠神啊。昨天我跟小看到小朋友哈，小朋友在那里玩那个什么魔术方块，啪啪啪啪。哦，那个牧师跟我讲说，哦，现在又流行起来，大家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都在那里玩玩玩玩玩。各位，如果你说哈，现在你要像工厂女工一样哈，每天折10000个魔术方块出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哈，每天要做这个动作做10000次，哇，一定叫苦连天。但是大家很流行玩，这样这样这样，也同样这样这样这样，哦，就算是要被记过，你要这样这样这样，都在做，手在做事，但是你喜欢做的就觉得很快乐，你不喜欢做就觉得那是苦工。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上帝，上帝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对，各位，可能我们在工厂做女工，可能我们在开计程车，可能我们在农田里下田，可能我们在餐馆里洗碗。如果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说这是神给我的， 不管是处罚我，是管教我，是训练我，是恩待我，我都在其中。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任何痛苦，我们现在在世界上我们仍然有痛苦，但是求主让我想到，我做这些工作好像服侍主，我做这些工作好像神在做的工作，他的创造的工作，他的救赎工作显在我身上一样。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少有一点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做工直到晚上劳碌，神还给我们休息，这是神的恩典，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给我们丰富的恩典。是，你看诗篇104篇一到24节这里讲的，其实不只是跟创世纪一二章相近，跟第三章也很相近，包括堕落以后的事，人要汗流满面。但是他这里写的是很正面的，堕落的世界仍然因为信靠悔改归向上帝而感恩。第25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哦，以色列人是很怕海的，以色列人不是航海的民族，所以他们不大去海上哈。极少数的人，像加利利渔夫在加利利海，那其实是个内湖，那很小很小，以色列人不航海，然后以色列人也总觉得海是很可怕的。然后海里面有两个东西在旧约里面呢是常常被描述成抵挡上帝的，一个就是海怪，我们中文在诗篇和约伯记里翻大鱼，就吞约拿的那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是鳄鱼，大鱼哈，因为我们把它翻成大鱼，西方甚至有些圣经就把它翻成鲸鱼哈，不是原文的意思，原文就是一个海中的怪物，而那个怪物呢，在圣经里很多时候是描述抵挡上帝的。可是在这里的鳄鱼和约拿书里的大鱼和约伯记里好像把它翻成我忘记是大鱼还是海怪哈，你都很稀奇，那里都显出不管多怪多可怕的东西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中。你看约拿书里面那个大鱼，那个抵挡上帝的，居然被上帝使用，全然要听上帝的命令做事。神说你把它吞就吞，而且只能吞不能咬哦，吞就吞，不可以消化，就不消化，吐就吐出去，而且要好像那个什么高空弹跳一样，刚好一跳到海上，又不能够要轻轻着陆在沙滩上。那个写的非常幽默有意思，但是告诉我们最坏的东西也必须听命于上帝，这让基督徒在罪恶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权柄掌管万有，到今天都是，在这里也是。鳄鱼呢跟海怪一样，都是形容那种悖逆上帝抵挡上帝力量强大的。你记得在约伯记里也有讲到上帝创造奇妙，耶和华就讲到鳄鱼还有河马的那个力大无穷，因为那是上帝造的。可是力大无穷的鳄鱼在这里讲什么，跟一只小金鱼一样，不是那个大金鱼啊，是我们在那个鱼缸里养的那个小金鱼哈，金子的金哈。那小金鱼怎么样？第27节，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其实这里海中的鳄鱼，前面路上的狮子和各样的强大的野兽，通通都在仰望上帝。他连形容狮子吼一声都不形容狮子在吓那个猎物，形容狮子在说耶和华我饿了，他在向上帝祷告，我饿了，请你给我吃的。狮子会不会这样，鳄鱼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各位你先不要说不会啊，科学家说他们不会讲话，他们没有意志，这我们不知道，也许再过100年科学家发现哦，他这样吼其实在祷告也不一定，我不晓得。我们不要用现在科学决定圣经不对，圣经永远是永远正确的，指导一切的。不管鳄鱼怎么生活，狮子怎么生活，我们也一 绝不排斥，而且非常鼓励动物学家去研究这些。但我们会说，凭着我们信心，我们知道，如果不是神怜悯，陆上海中所有最伟大最有力量的都不能活下去，饥荒一来都要死掉。饥荒不来，耶和华说，就跟耶和华跟大水说一样，跟大水说，你界限到这里不可以过来。约伯记有记说，叫狂妄的海浪就停在那里。耶和华说，鳄鱼啊，狮子，你现在就要死，你现在就要死。29节，你淹灭他们变金黄，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当人间最聪明最会为自己打算预备的那个无知的财主预备一切要享受的时候，神说，无知的人，今夜要取你的性命。我们的万有都在神的带领之中，而神充满了慈爱和怜悯。第30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手所造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30节31节哈，前面讲创造神的护理或者喂养，然后讲到万物的生和死亡，就是从生到养到死都讲完了，为什么30节又讲你发出你的灵又重新的受造呢？我不知道他这里有没有诗人在圣灵的默示下想到基督徒神儿女的复活，因为他这里提出灵来啊，神的创造的工作，就某个意义来讲，跟我们的重生得救是类似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从什么都没有到一个非常美好。如果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不仅是从无到有，而且是从乱到序，从丑到美，从黑到光，从贫乏到丰富，从不会动到动，原来都不会动到最后有活物出来。神的工作总是这样，是美好的。各位，人的得救，我们下面的时间就讲称义的部分也是如此。我们是邪恶，我们是罪恶，我们是不美不善的。好，这时候我们看103篇，前面一篇第一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两篇诗篇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我们因为看到上帝奇妙的救恩，我们就称颂他，我们就赞美他，感谢他。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那么耶和华的一切恩惠是什么呢？在我们刚刚看到的，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甚至很多人应该一定想得到的，就是上帝的创造。上帝造了这么好的世界，上帝把我创造来到这个世界，让我能够享受，让我能够结婚有儿女，让我能够读书。你没有被创造，你不会玩魔术方块。你没有被创造，你不会结婚呢。你没有被创造，你什么都没有哎。你说，当然我没有被创造，也不会受这么多苦啊。对了，但那是我们的罪恶。而奇妙的就是，在我们所有的罪恶中，上帝赦免恩待。所以诗篇103篇和整个圣经在讲哈，有的时候神学家说神更看重哪一个，我觉得倒也不一定是这样。神更看重，或者神更要我们看重神的哪个工作呢？因为神的一切工作都显出他自己一切的美善，所以每个工作都，我们可能可以这样讲，一样好。神的创造也好，神的拯救也好，神的审判也好，神的更新也好，神造天堂和造地狱都是美好的。神把怒火降在恶人身上，神把拯救临到信他的人身上，都是美好的，每个都美好。但在诗篇103篇里讲到上帝的美好，而我们人要感谢的，他的确不断提到一件事，就是神赦免我们的罪。第3节， 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弟兄姐妹，今天啊，你要感谢人，对吧？你自己想，你最喜欢的人，或者你最感谢的人是谁？啊，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说母亲，父亲节的时候我们说父亲，那个结婚周年纪念说我们老婆哈，或者反正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就说什么话。不是，你想想看，你最感谢的，你非常谢谢他，你觉得他是你的恩主。我住在三峡有个恩主公医院哈，那个当然是义教的，但我希望能够有一天变成基督徒医院，就变成恩主医院就好，不要那个公字了哈。恩主，有哪一个人哈，哇，你真是觉得他施恩呢，对你真是非常好。好，我们就会这样想嘛，啊，可能有的时候觉得是父母，当然有的时候最讨厌也是父母哈，就跟父母最喜欢是儿女，有的时候最气的也是儿女哈。是父母，为什么他生我养我？有的时候呢，现在这些都好像很少了。是我的一个老师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我的一个同事哈，我刚到一个公司，他怎么样怎么样，教我啊，帮助我啊，或者我一个邻居啊什么。现在人都不太会感恩，所以我们要想到各位，我想我刚刚说你最感谢人是谁啊？谁对你最好？你要感谢他。我们通常都要想很久，但我说你最讨厌的列出十个，你都想都不会想就可以列十个。我们人呢不太会感恩啊，当然也是活在罪恶里面。当你感谢人的时候，好，现在假如你勉强想出来一个啊，你真是很感谢他对你真是有恩典，那你为什么事感谢他？当然如果父母嘛，哦，养我啊，怎么样啊等等。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儿女是每天烧的菜那么难吃啊，不是感谢养，是骂他烧的不好吃。我要问的是，你会不会感谢一个人因为他免了你的债？不会，因为我们一般人没有欠债。大卫或者诗人说我感谢上帝，他没有说我感谢上帝创造，虽然这也是在这里没有讲，没有多讲，他没有讲上帝给我妻子儿女等等，虽然那也是，他说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要感谢上帝，第一件事，因为他赦免我的罪。这节经文其实好像用不到我们身上，也用不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身上。你今天就跟任何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说上帝爱他，你会讲什么？啊，我们通常就是讲我刚刚讲的那些嘛。哦，你看上帝爱你啊，让你这有钱呐、啊，有一个家，别人失业你还找到工作。你失业你还有钱用哦等等哈，反正我们就讲这些。如果神怜悯我们，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我们跟这世界上讲上帝爱你，因为你该死，上帝赦免了你，我们讲不出这个话，因为会得罪人。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话是真的，我们该死，他赦免我们。今天福音没有传开有很多理由，我看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没有传律法，我们没有传出那个上帝圣洁善良要求无比高的律法。如果我们传出这个，如果圣灵与我们同在，我觉得人会知道，不是我觉得，我相信人会知道，我完蛋了，我怎么办呢？我完蛋了。现在大家都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自我感觉很好，大人小孩都是一样，信主不信主，农夫和大科学家都是一样，我们自我感觉很良好，我觉得我好得很。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律法传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你要何等的恐惧战惊，你要该死了，你得罪了这位上帝，你是这么的下流污秽肮脏。而我们同时也传福音，但是有罪的人呢、啊，你有希望。他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不仅是创造，不仅是管理，不仅是审判，而且是赦免。如果人不知道自己欠了一千万，有人免了他一千万，他会说你乱讲，对不对？你今天跟街上一个人说，你要好好跪下谢谢我，因为我免了你1亿的债务，他没有欠债，他会揍你一顿，你发什么神经病？ 他不觉得他欠了钱。罗马书第三章讲到上帝的恩典，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这个亏缺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可能很丰富，我也不是很确定。亏缺神的荣耀是，我们把上帝的创造败坏了吗？我们没有遵守上帝美善的律法吗？我们没有做上帝的工作吗？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世人都犯了罪。他如果下一句话讲是都犯了法，那很简单，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可能包括犯法、犯罪，包括把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美好毁掉了，或者破坏了，或者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最基本就是没有去敬畏上帝，因为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你没有去敬畏，没有敬拜上帝。我们没有全心全意的感谢赞美享受荣耀上帝，那就是亏缺上帝的荣耀。各位小姐，你们都很漂亮，我举一个例子吧。我假定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人，你走进一个公众场合，如果有一个男人眼睛没有瞎看到你了，然后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一样，他就亏缺了你的荣耀，他就亏缺了你的美貌，因为有眼无珠啊。他说啊，这就没有亏缺你的荣耀。当我们享受看到经历到上帝一切美好，却不感谢他。美国的感恩节刚刚过去，我们中国，我们在台湾虽然没有感恩节，我们基督可是应该天天感恩的。你知道不过感恩节是得罪上帝。当然我不是意思不说过不过感恩节，因为罗马书保罗讲，圣灵感动他讲，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感谢他，不感谢，不承认，而且还在享受上帝一切的恩典，却亏缺了他的荣耀。刚刚说看到一个美女不会欣赏啊，那是呆头鹅啊或者什么，那也是亏缺神的荣耀。然后给你吃什么最好吃的大餐，说哦，这有什么好吃？哎呦，那个是燕窝哎，那是什么什么几孔的鲍鱼哎。对我来讲吃起来没有什么，跟吃那个粉丝一样哦，那种亏缺了大师傅的荣耀。人不知道欣赏上帝的美好，甚至在享受上帝的美好的时候，不知道归荣耀给上帝，这叫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当然就是不认上帝为上帝，当我们不认神为神的时候，就包括了违反他的律法，包括了我们对人对神对万物的不守法，我们犯了罪。但是圣经马上讲到，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是得罪了上帝，现在白白的称义，我们就白白的被创造。我们不是做了什么好事，上帝创造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一只手做了好事，上帝说哦，他这一只手做得不错，我再给他造一只手。哦，不是我们一只脚做了什么事，上帝说啊，这一只脚不错，但是不够完全，我再给他一只脚。各位，我们原来一只手都没有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东西，我们两手是空空的，我们是没有手的，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了我们，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白白的称义。原来我们什么都没有，在保罗对加拉太人也是这样讲，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做了什么事情好像上帝很喜欢了然后恩待我们，没有。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六节，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行什么事，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做的只有犯罪，只有亏缺，只有亏欠，只有减少上帝的丰富，但是上帝恩待了我们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在任何一个时候做了任何一件事，不管是读经、是祷告、是生活圣洁、是传福音、是在教会里侍奉、是领人归主，我们不是做了任何一件事情称义的，如同我们不是做了任何一件事被创造的。你听也知道我讲话是矛盾的，你怎么可能在被创造之前做任何事呢？被创造之前你根本不存在，你在被称义之前你根本不能做任何的良善。我们强调要做良善的事，我们要做好事，要读经，要祷告，要传福音，要圣洁，这都是真的，可是这都是神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做的。所以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着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我们绝不是做任何的事、行任何的事，包括行任何的律法，包括爱人的律法来称义，是上帝爱我们，如同上帝的创造是丰富的，是白白的。我们是白白得到这样丰富的恩典和美好。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他赦免你一切罪孽，当然他的恩典也包括让你知道你为什么犯罪。你要知道你为什么犯罪，就要给你一切的法则。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也传律法。第七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知道他法则，不仅是包括他知道他创造的奇妙，也知道他对我们人的要求：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些律法放在我们心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该死。哪个人可以自夸你没有贪恋过吗？你没有贪恋过别人的东西吗？有哪样东西又是你自己的呢？神要感谢神，要天天感谢神，因为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有的时候他责备，有的时候他叫水上来，有的时候他叫火浇下来，有的时候叫天干不下雨，也是爱你啊，提醒你要悔改，磨练你要依靠他上帝，锻炼你的眼睛去仰望他。他赦免你，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很熟悉的第十二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这些就是我们今天需要传扬的，基督需要认识的。我们说基督爱你，哎呀，圣诞节到了，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耶稣怎么爱你啊？给你小孩啊，让你有空气啊，对，这些都是爱。但是我们要讲的更完全一点，耶稣在你这么坏的时候还这样爱你。当然，这个讲要有技巧了，求主帮助。耶稣在我们一点好的时候都没有的时候，就这么爱我们。圣经上一再强调，就是我们的没有，我们没有良善，我们没有存在，而上帝有良善，上帝有作为，然后上帝的作为让我们存在，上帝的作为让我们良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是饮食篇三十二篇的话。要感谢耶和华，因为他赦免你，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罪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因着你蒙了这个恩典，因着你的信靠，你的罪不算罪了，而耶稣的义算成你的义了。你原来的坏没不算了，你原来没有的好给了你了，这是恩典。这些人要天天纪念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的恩典，也因为上帝这么伟大，我们也不断的敬畏他。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 他的公义因着信让我们得到的义，如同因着信让我们对上帝爱的领受，归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越来越看到你的丰富，你的伟大，看到你的慈悲怜悯，看到我们的不配和罪恶，好叫我们更谦卑，好叫我们更勇敢，好叫我们生活更积极，更有力量。而我们活得越好，我们越谦卑，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罪人，蒙你的恩惠和慈爱。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